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2000年前你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主，让我们这些人如水的、软弱的、不配的，都能够在这个殿中来敬拜你。因着你的名，我们可以走这样一条荣耀光明通往永恒的道路。感谢主，愿下午的时间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经历你，也更多的来得着你。感谢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快到圣诞节了啊，我想跟大家还是分享一下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你知道这个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哈，我们叫冬暖夏凉，老少皆宜，能治百病啊，这个东西轻易我们是碰不到的。所有的东西在一个 package 里都能够找到 solution，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发现不可能可以变为可能。我在年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认识耶稣哈，那耶稣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对不对？我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在这世上的人最高的要求就是求一个救主将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可是你不知道苦难的根源在哪里，苦难的根源在罪恶。所以耶稣来不是来解决我们的表，他是来解决我们的里，他不是来解决我们的症状，他是解决我们的病根，要解决一个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知道在这个人世间啊，人因为有限，因为有罪，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所以人都需要一个救主的，都需要一个救主的。你知道在我小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还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啊，那我家呢旁边就是一个大学，每天早上操场他们5点多就开始有这个第一首晨歌就出来，中国的早晨5点钟，那时候是什么歌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对不对？他唱什么？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啊！我们天天早上就对这个大救星有一个盼望，就这么写了。其实那个时候大救星已经都去世了，躺在一个水晶棺材里任人去参观的啊。然后晚间睡觉的时候，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他也在放一首歌，放什么呢？放国际歌。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这个各种各样的奴隶，对不对？讲这个，那里面有一句话啊，他说从来没有一位救世主。你知道天天早上你在那听哈，说有一位大救星，晚间呢又听一个歌说从来没有救世主。你天天就从早到晚呢，你就被这种意识形态来折磨，你搞不清楚到底有没有个大救星，还有没有那个救世主。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哈。实际上说实话，这两者都对也都不对。有没有一位大救星啊？有，就是这位耶稣，不是毛泽东，不是任何一个人。那世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救世主啊？真的没有一个救世主。如果不是耶稣的话，没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世主。所以你知道，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唯一的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问题是，他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个 package 还没有完全。还有第二点，因为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上帝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能不能将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呢？如果他仅仅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仅仅是在这个世上活到头就结束的话，我们没有太多的意义的。那干嘛要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呢？反正明天就要死了，我们还不如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还不如自私自利，用所有的，无论是地沟油还是苏丹红还是 you name it， 各种各样的毒东西去害别人，可以得到自己最大的今生最大的一个益处，干嘛不这样子做呢？反正大家都是要死的，对不对？在传道书里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什么？他说死就成了众人的结局，众人岂不都归往一处去吗？对不对？他说没有人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能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不仅是无人能免，而且没有人能够得胜， 谁能够得胜死亡呢？只有耶稣。所以你知道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圣经，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马可福音里面他讲到什么？讲到两个女人，甚至第一个不能成为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小女孩子，一个是女孩子，另外是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讲到女人呢？因为女人是软弱的。在座姐妹别生我气哈，我不是在这里有性别的歧视，因为在圣经里讲的非常的清楚，女人代表我们全人类，男人代表那个主耶稣基督。唯有基督是刚强是强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女人，我们整个教会都叫做女人，因为她是基督的心腹。总有一天在天上，上帝要让自己的独生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来迎娶这位心腹。所以这个女人，这两个女人都代表我们自己，代表我们的教会，代表我们世上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那这两个女人呢，她们有两种特点，说来说去都是一种特点，就是他们都经历了死亡，一个是快快的死，一个是慢慢的死，一个是生命的失丧，一个是生命的消耗。所以耶稣一定要来到这里来帮助这两个女人。第一个小女孩讲到她从死亡中将所有的人，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女孩子，拯救出来。人生在世70岁，若是强壮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如草上的花，早上发旺生展，晚上割下枯干。这人生的光景都会经历死亡，对不对？他们讲美国人最常有的三个特点，人生作为美国人来说，第一个是 birth， 第二个是 death， 第三个是 tax。这是我们生活中的律，谁也逃不了的。但是耶稣来了就不一样了。耶稣有一段话在启示录里面，是自己的简历，耶稣自己给自己写的 resume。 他说什么？他说我曾死了又复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那位掌死权的，他下到阴间，败坏了撒旦在阴间的权柄，使我们这些本来在死亡面前没有任何盼望的人都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在这个小女孩的身上表现出一件事情，就是他是那位掌握死亡的神，他败坏了死的权柄。所以人生啊就是这样子，每个人生下来，我跟你说，就像一场旅程一样啊，上飞机一样，来的时候啊，都带着一个什么 personal item， 背着一个自己的小包包，对不对？走的时候呢 ，personal item 也还带着，还拉着一个拉杆箱。什么是那 personal item 啊？什么是那小包包啊？就是我们的罪性。我们来的时候带着罪性来，走的时候带着罪性走。那你那个拉杆箱是什么啊？这是你一生的罪行，攒了这一箱子，拉着这个箱子，你就到天上。或者到地下去面对这位审判活人死亡死人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子，耶稣来的时候没有背那个小包包，因为他没有罪性，死的时候也没有拉杆箱，因为他也没有罪行。但是耶稣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托运的包裹，就是世人把所有的罪都放在他的身上，这不属于他，但是他替我们托运了。圣经讲说他把这个大包裹，他将世人的罪都丢下了阴间，扔进了深海，投到无人之处。所以三天之后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我们可以因此而复活。所以你知道吗，耶稣讲这个小女孩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他不是死了，是什么？睡着了。很多人问在这里说，为什么要劳动先生呢，对不对？有一个人问，为什么要劳动先生呢？我跟你说，对死的这个事情哈，你要不到耶稣面前你就太傻了。你需要劳动的只有先生，只有耶稣才能做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就讲，这个小女孩到他那里，在耶稣的眼中她不是死了，她是什么？睡着了。 弟兄姐妹们，格林多前书讲到死人复活，哎呦，如果你有可能的话哈，我劝你把格林多前书15章背下来。在座的尤其是老年人的弟兄姐妹们，你在那里看到极大的盼望。他就讲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是在睡觉，我们都是要改变。他说在那时，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怎么样，死人都要复活，那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那羞辱的要变成荣耀的，那转淡的要成为永恒的，那属血气的要变成属灵的。哎呀，那个光景太美了，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败坏瑕疵的身体里面，我讲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得救的灵魂，居住在一个还没有得赎的身体里面，每一天都叹息劳苦，深盼得到那天上上好的福分。可是有一天，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你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你只能去赞美，只能去敬拜，你肯定是跳跃着赞美着唱着歌来敬拜，因为你那个得救的灵魂配搭了一个得赎的身体，那个充满了力量，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那样的一个身体，那个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个荣耀的身体在我们身上能够搭配我们的得救灵魂的时候，真是一个最荣耀的光景。所以你知道这个闺女12岁了，她人生有12年，这12年无论是高是低，无论是贫是富，她好像在这里停了一下，但是耶稣又把她的生命翻转回来，将她的生命挽回。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并不是主题啊，或者重点并不在这个女孩子，而在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女人也有一个12年，她怎么样，换了12年的血漏。这个小女孩她生了12年，那个女人哈，换了12年血漏，她死啊，生不如死12年。这个叫做生命的失丧。我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但是你知道血漏这个病哈，我们在座的弟兄我想我们都不体会，姐妹们如果有这个病是非常非常麻烦的，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到，所有血肉之体它的那个生命啊是在它的血里面，那个血啊一直在漏出去，一直在漏出去，这对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哈，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我相信都有一个感觉，你外表看不出来什么，因为血漏这个不像是瞎眼、瘸腿、小儿麻痹，不是在外面非常清楚有这样征兆的，它是在我们的里边，它是一个非常隐藏的疾病。弟兄姐妹们，我在准备这一篇经文哈，准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准备了很久，因为到2015年的年底哈，我也在自省，我觉得这个女人就是在讲我自己，我每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经历血漏的时候。你知道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作者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你们随流失去。什么叫随流失去呢？随流啊就讲到飘，失去啊就讲到漏。人的一生哈，经常看到的状态就是随流和失去，要么你就人在江湖飘，难免不挨刀，要么你就是在那一直漏漏漏。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光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因为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岂能陶醉呢？所以你知道吗，讲到这个血漏，其实真的是像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们在座各位哈，在这里看着好像都不错，包括我自己，说实话我站在这里西装革履，说的不好听，打扮的人模狗样啊，很多的时候我也在想，走着走着读经就没有亮光了，祷告就没有能力了，生活没有那个恩高了，讲道也没有那个恩赐了。为什么？因为好多东西漏出去了，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在我的生命中就漏出去了。 所以我想这个信息不仅仅是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更是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我希望这个信息对我来讲就是2015年的年终的体检，查一下我这一年我漏了多少的东西。你像这个女人，她的这个病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她是长期的疾病，她经历了12年。弟兄姐妹，12年非常非常的长啊，12年是一个什么循环啊，对不对？12生肖啊，12年下来好多事情都变了，但12年下来她依然没有得到医治，而且怎么样，不仅没有得到医治，而且越来越坏，越来越严重，而且不仅仅越来越严重，这个女人因为要治这个病花了她所有的，这个病从里面发到外面，不仅仅她里面有了病，而且还有一个因这个病折腾的她家底都花光了，这个人从里面的得病变成了外面的贫穷，整个是一点点蔓延的这样一个态势，像不像我们？然后呢，但是这个女人有一些是需要我们学习的。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人没有得到医治，有一些人得到了医治，每一个得到神医治的人，我们都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东西的。那这个女人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东西，她认识她自己，她知道自己有病，而且知道病根在哪儿。因为有没有这个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有病。主耶稣也讲，康健人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来拯救义人，乃是来拯救罪人。你知道吗？这个女人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她知道自己有病，而且知道病在哪里。而我们很多时候是盲目的，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 evaluation， 而且不仅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而是一个什么？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来看自己，借着圣灵的光来照我们里面的黑暗。人很难认识自己的。那我记得有一个笑话，讲到美国的作家马克·吐温，他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哈，那他有一个怪癖。他无论到哪里啊，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把窗户都打开，因为他一定要吸那个新鲜的空气，24小时不能断了新鲜空气。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说这人如果到中国北京的话很难活哈，那个空气质量的话估计几天就把他憋死了。所以他到哪里的话都第一件事情睡觉之前要开窗的，这样的话他睡觉才能睡得着。就有一次呢，他去外地演讲，是一个大城市，到了那里呢，给他安排住宿的不能是弟兄啊，是一个人呢，安排非常好的一个房间住在那里。但有一个问题，那个房间的窗户打不开，他怎么开也开不开，就关了灯就睡觉啊，睡怎么睡不着啊，难受啊，因为一生从来没有关着窗户睡过觉，哎呀，睡到半夜受不了，然后明天还要演讲，气得不行，觉得你这不坑我吗，对不对？最后这个稀里糊涂起来，抄起凳子夸夸夸就把窗户全都砸碎了，然后把凳子放下去，躺在床上，哇，这个新鲜空气一进来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精神奕奕，抬头一看，把主人家的梳妆台给砸了，把玻璃给砸了，砸的不是窗户，所以他等于说关着窗户睡了一夜也没有问题。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根儿在哪儿，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儿。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的问题，实际不是我们的病根。这些东西好像我们没有问题，反倒是我们最大的毛病，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怨天尤人的哈，我们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娶了个这个样的老婆，嫁了个这样的老公。我们很多的时候说我怎么就生出这么难管的孩子，我怎么就在教会里碰着这么一个不顺服的同工。弟兄姐妹们，我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外面，在环境里面有一个健康的环境，有一个外面的智慧来处理，有一个非常顺利的生活可以让我们来享受。可是弟兄姐妹们，很多的时候那个病根不在外面，在我们的里面，那个病灶在我们的里面，就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恐怕不仅仅是外面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圣灵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来责备自己，看一看我里面的问题，看一看，就像大卫所说， 看一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有什么恶意没有，对不对？他让神来鉴察他，来熬炼他，来用那个所说的狠斗，所说狠斗丝丝一闪念，要把心里最深处那个角落都要给他擦干净。大卫是这样子来要求的，大卫是这样子来追求的，所以他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他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恐怕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到，是不是？认识自己是非常难的。所以你知道真实的蒙福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跟随耶稣开始的。真正跟随耶稣的一个人，真正往前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他是从一个真实的认识自己和认识主开始的。如果你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耶稣，你怎么跟也跟不下去。你说这个人信主十年，哇，你觉得很了不起，我信主才一年，然后你跟他打交道，打了三天之后，你就发现怎么信主十年还是这个样子。其实很简单，因为他没有认识自己，他没有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因此他生命中就没有改变。能够改变唯一的力量就是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救恩上的十字架，只有十字架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对我们自己，尤其是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矛盾的态度。我们一方面责备自己，一方面又忍不住欣赏自己。我们说我这个人虽然黑但是秀美，我说我们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好但我耿直，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完全的对付。而这个女人不是这样子，她已经完全的失去了盼望，她知道自己不行，她知道这个漏正在她身上，正在夺掉她的生命，她必须要改变。所以这个女人身上第二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她有一个非常非常 strong desire， 她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盼望要改变自己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承认自己是罪人，对不对？来到教会的人不可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但有谁承认自己是病人？有哪个人说自己是病人？你要随便在这个路上啊，这个鲁俊跟我说你有病，那我就这是骂我，对不对？我不承认自己是病人的。可是耶稣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病人，我们不仅仅是罪人，我们还是病人。罪是里面的问题，它发在外面就是你的病，你的忧伤，你的烦躁，你的脾气，你的软弱，你的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悲情下品，这些病它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病人，那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病根除掉，这是我们的问题。而这个女人真的是愿意把病根除掉的，她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她十二年的光景，她花了所有的积蓄为了治这个病。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desire， 有没有这样一个强烈的盼望来做这件事情？宣信弟兄啊，就那个 A.B. Simpson， 他说过一句话我非常的阿闷，他说得胜的心意在于我们，得胜的能力在于基督，爱主的心智在于我们，爱主的能力在于基督。而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智是我们的问题，神给不给我们能力是他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的是那个能力，可是我们没有那个心智。弟兄姐妹们，容我说一句哈，如果今天我们还在一个漏症里面，还在一个苦情里面，然后你不觉得以为然的话，弟兄姐妹们，耶稣都没有办法来拯救你，耶稣都拿你没办法。因为他说的非常清楚，有病的人才需要，康健的人不需要。如果你有病还觉得自己很康健的情况下，耶稣拿你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女人她在耶稣的面前有一个不甘心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如果有一个人能救我，那恐怕就是你。所以她在那么多人拥挤她的时候，这个女人追上她， 去抓他衣裳的穗子。他没有别的盼望了，只有这么一个盼望，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盼望？有没有那个盼望？你知道老爷我记得说一句话哈，他说你这个来到教会，我不问你能不能准时，我只问你肯不肯准时。那对于我们的很多时候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我们肯不肯的问题。耶稣也不问你能不能，耶稣只是问你肯不肯。因为在神的面前，他不看你那个 ability， 他看你那个 availability。 你先别问说我能不能管教我的孩子，你先问你肯不肯下那个功夫来管教你的孩子。这是我这些天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我肯不肯下那个功夫，花那个时间来陪我的孩子，把他带在神的面前，让他一生到老都不偏离。我肯不肯？只要我肯，我不能，耶稣也一样能。你先不说能不能准时来到教会，先说我们肯不肯准时来到教会。你先要说能不，先不要讲能不能来爱我的妻子。哎，你看他这个样子那个样子，那你先说你肯不肯？像圣经所说，丈夫要爱妻子，要为他舍命，你有没有这样的肯？现在不要问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对不对？那我和王欢回中国服侍的时候，经常服侍那个夫妻之间有问题的，后来能够得到解决的弟兄姐妹们，都是因为他们肯。如果他不肯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做任何事情，连耶稣都没有办法来做任何事情。我们原来在新墨西哥州服侍一个姐妹，昆明人，被送到了监狱，因为她把她先生给揍了。然后从这个我和王欢去把她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住在我们家，你知道吗？那个一问她，她就比较自己的先生和自己以前那个男朋友，哎呀，这个也不如那个男朋友，那个也不如以前的男朋友。给我听这个烦啊，我最后就问他，我说你到底肯不肯呢，还和你这个先生过日子？他说这样我还能和他过日子吗？我说真的不在于你能不能啊，你真的是肯不肯呢？你现在不肯了，你现在你到什么时候都比较自己的男朋友，说这个以前的男朋友比这个现在先生好很多，那你不肯往下走的话，你怎么可能让神来祝福你呢？他是个基督徒姐妹，他先生还没信主。那后来他们又发生摩擦，他先生又把他揍了一顿，先生又进了监狱，最后他俩一比一扯平，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子，后来离开了。当你不肯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漏证啊，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漏证啊。神有没有给我们祝福？神一直都在给我们祝福。神的祝福多不多？神的祝福非常非常的多。可是我跟你讲，不好意思，只要你有漏证的话，多少祝福迟早会漏光的。我再说一遍，只要你是漏的人，不管神给你多少祝福，迟早都会漏光的。你看那个三孙，是不是在士师记里那个最勇猛的士师，了不起吧？那个真是像这个《倚天屠龙记》里的金毛狮王一样，一打一大片的，对不对？他就是好色，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个妓女多少次的骗他，一次一次的跟他说，一次一次骗他，就想套他的这个能力的秘诀在哪里。OK， 他就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最后终于扛不住就漏了。然后呢，一点能力都没有了，被仇敌掳去，被仇敌羞辱。其实这是我们的光景啊，弟兄姐妹们，神给他多大的恩典，多大的祝福，可是因为他一直在漏，漏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个悲惨的光景。所以你知道，这个女人在他的身上，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意志，他有一个极大的盼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对付自己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你肯不肯？你不要讲说我的父母我的亲朋很难给他们传福音，这一辈子他们都不能信主了。 No, 千万不要这么讲。你先问你肯不肯给他传这个福音，你肯不肯花这个时间给他祷告，你肯不肯愿意就把他的生命放在神的面前，你为他流泪为他哭泣。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神拒绝我们一次，拒绝我们两次，拒绝我们十次，你觉得神在玩弄你？不是的，是耶稣要试验你，你有没有一个心志，有没有一个愿望，你肯不肯在这个路上花一点点的代价。我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我们好要那个好的结果，我们不希望花任何代价。我跟你讲，跟从主一定要付代价的，付的是十字架的代价。那你说我不要吗？ OK， 那我再告诉你，不跟从主你付的代价更大。所以你知道，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来讲，都是在你在上帝面前有没有一个心志，上帝祝不祝福你在于你的心志有多大。你知道我爸爸当年信耶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困难，哎呀，难到一个地步怎么传都不行。后来我跟他就是吵架，我爸来到美国，基本上我那时候我把他所有的这个娱乐都给他关了，你知道这个没有带他出去玩，我就为了让他信耶稣才让他来的。这个电视也掐了，这中文报纸什么都没有，你知道你要想看电视没有，你就看这个讲道的录像，你要听音乐没有，只能听敬拜歌曲，你要看书没有，只能看圣经和这个属灵书籍。我爸最后走的时候跟我说，海明啊，到你这美国来，好东西一点没看着，进了福音集中营了，就算是就这都不信，你知道。最后他走的时候那天，哎呀，我真是非常 depressed。 他的飞机凌晨一点多起飞，我凌晨早晨5点多我要飞回新墨西哥，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就在这个洛杉矶机场，记得很清楚，12月份非常冷，可能就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哎呀，就这个机场凌晨1-2点呢，那个国航那班航班是最后一班了，走了之后机场一个人没有啊。那个月光洒在那个机场上，然后这个路上有一个洒水车哗啦哗啦在那块走，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就走的那个路上就嚎啕大哭，我说主啊，我没有办法来承受一个事实，当我在天堂和你同在享受那个美好的时候，我让我自己的父亲在地狱里哀嚎。我那天一直在那里哭，一直在那里祷告，差不多一直折腾了3-4个小时，回到新墨西哥大病了一场。我感谢主啊，我爸爸在美国都没信耶稣，回中国以后两年后得了癌症，我给他祷告，他终于就信了耶稣了。然后感谢主，信了耶稣之后癌症给他治愈了，现在身体非常的好。不但癌症治愈了，连着什么高血压什么痛风什么乱七八糟这一大堆病噼里啪啦都给治好了。现在在教会里面这个整天抓着老年人就给人传福音，你很难想象一个老共产党员啊，现在碰到老年人就给人家传福音。你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人做的，只有神做。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肯，你有没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有姐妹在座，我跟你讲，你们的亲属你的朋友，如果你不跟他传福音，很难讲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人愿意跟他传福音。你不肯付一个代价，很难讲还有其他人愿意肯付这样的代价。因为血浓于水，你和他之间有血缘的关系，你对他有世上最大的负担。可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你说主啊，差名传道大讲员到的生命中， No, 神不这么做。神看你肯不肯，神能，但神要借着你有一个肯。所以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了之后，他面对众人的时候，有谁来见他？有一个大麻风来见他，对不对？大麻风跟他怎么说？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在他面前他只有一个问题，他不是问耶稣能不能的问题，他问耶稣肯不肯的问题。耶稣回答说什么？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是肯的，耶稣当年肯，现在肯，到永远都肯。耶稣是时时肯，处处肯。问题是耶稣肯，你我肯不肯？那个大麻风肯不肯？大麻风是肯的，他能够拨开众人走到耶稣面前，说明他是肯的。否则的话，他那个有传染病的人走在众人面前，他是不洁净的，他是羞于在众人面前出现的。他能够拨开众人，让大家都躲开，退避三舍，来到耶稣面前，因为他是肯的。这个血漏的妇人，他是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来抓他这个穗子，不管有多少人挤着耶稣、围着耶稣、拥着耶稣，他也要杀开一条血路来抓住耶稣的，因为他是肯的。然后呢，就是他在耶稣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信心，非常非常单纯的信心，他就想抓耶稣的穗子，别的都不要，神就医治他了。你知道，对于每个人来讲哈，我刚才讲盼望，我们很多人经历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盼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对不对？对世上的事来说，绝对是这样子。你对什么东西盼望最大哈，你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望是最大的。可是在耶稣那里不是。在耶稣那里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们是先有信心，后有盼望。你知道吗？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的话是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对不起啊，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他不是说女儿，你的盼望救了你。盼望重不重要？重要，但是盼望是从信心出来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的信心是从盼望出来的。你知道这两点有非常不一样的区别。灵恩派哈，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信心是从盼望出来的。什么叫信心从盼望出来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爱说的心想事成。我盼了，所以呢我就对这个东西有信心，然后就来了。很多人啊，我们回国宣教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拿一个条，上面写了三五十条。我说干嘛呀？一个年轻小姑娘的找到我，让我给她祷告，说要找未来的夫君。三十条里面有十条想，这是给上帝的要求，这十条一定要满足的，还有十条是可有可无的，还有十条是一定不能有的，比如说抽烟喝酒打麻将，这都在那十条里面。就是三十条一拿出来，说上帝你给我成就吧。我说你这是开什么玩笑？他说我要一个白马王子。我说你这白马王子拿到你身上恐怕就不一定是白马了，对不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你要仅仅凭着盼望来要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恐怕不是你所要的。你从信心出发来支取那个盼望，那个才是正路。所以我们说，我们知道是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至于羞耻？因为那个盼望一定能实现的，才不至于羞耻。那为什么盼望一定能实现呢？你这在圣经再往前看，就是罗马书五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弟兄姐妹们，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因信称义做基础才能得到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因信称义的盼望，才能够不至于羞耻。否则弟兄姐妹们，从我们自己来的，从各种各样的世界给我们的教导来的，从我们欲望出发的，最后的结果很多的时候都是至于羞耻，它结果一定是羞耻。在这个民国的时候，有一个北大的教授，他是从所说的这个农村出来的，一路到了北大，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然后呢，他就想娶老婆，娶老婆他就要求有三条：第一条，一定要非常漂亮；第二条，一定要英文特别好； 他是个土包子，他希望自己的太太英文要特别好。第三条，一定要身体非常好，不能是那种小脚的那种非常文弱的这种人，他要非常强壮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啊，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一个外交官的女儿，他拼命的追啊，最后追到了，真的，那是一个交际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呢，外交官的女儿英文非常的好。还有一点呢，那个女孩子从小就练马术，练击剑，这个体格非常的，身体非常的健壮。娶到家了，心满意足了，对不对？这叫盼望啊，不至于羞耻吗？不是的，过了半年就离婚了，因为没法不离。首先他们一块出去 party 的时候，所有的男性都围绕他的老婆转来转去，像苍蝇一样，还给他烦的，他就挤进去了。挤进去之后，他老婆就很不情愿的介绍，这是我的先生。大家看了之后都，哦，所有的眼光都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惜，非常的蔑视，觉得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然后呢，时间长了，他觉得这老婆应该收收心往家里拽，他老婆不肯，他就跟老婆吵架，一吵架吵不过他老婆，他老婆吵急了跟他讲英文，他一句也听不懂。最后没有办法了，听不懂怎么办，吵不明白怎么办，那大老爷们不能没有这个面子，对不对？打，上去打，结果他是老婆比他壮得多，每次挨揍的都是他。很多时候我们所要的哈，并不一定是那最好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如果你不从信心而来的盼望，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至于羞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讲认识耶稣哈，所有的医治的根源，所有能力的源头，所有救恩的源头，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信心，可是你的信心连在哪里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跟大家讲过，对不对？国民党的那个元老叫于右任的，是不是梳着一部的大白胡子，非常漂亮。结果有一次开记者招待会，下面记者问他，他说，于老啊，您老人家睡觉的时候，你这大胡子啊，是放在被子里面呢还是放在被子外面呢？哎，老头一下就想不明白了，真是，我睡觉的时候胡子是摆在里面还是摆在外面啊，搞不清楚了。然后就回家，第二天这个在走廊里又碰到那个记者，他说，小伙子，你可把我害苦了，就因为昨天你那一句话，我昨天一晚上没睡着觉，那搞不明白自己应该摆在里面还是摆在外面。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有信心啊，但我们的信心是摆在哪里呢？是摆在里面呢还是摆在外面呢？是摆在这个耶稣的身上，你每天是抓耶稣的穗子呢，还是摆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着我们有博士学位，因着我们是高级管理人员，因着我们是白骨精啊，所说的白骨白领骨干精英，因着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不是的。所以我说这个女人啊，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他把信心完完全全就摆在耶稣的身上。他说，我去摸他，我的病就好了。怎么样？他一摸他之后，他血漏的源头就堵住了，这个人就痊愈了。你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只要他肯，他把信心单独的就放到耶稣的身上，你看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一定在他生命中生活中有一个极大的翻转。信不信由你。我在深圳传福音的时候碰到一个弟兄，去的那个时候他正在一个非常大的挣扎里面，刚信主，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婚外情。他这个婚外情和一般人的婚外情还不一样，他是他老婆，他老婆呢当时跟他关系很好，而且很漂亮，结果这个结婚以后第三年做化学实验的时候，那个试剂啊烧到脸上，把半边脸给烧坏了，那脸就是疙疙瘩瘩，整个就没法看了，很难看。那有一个姐妹呢，就去到她家给她这个夫妻二人传福音，传着传着，那个姐妹啊，教会的姐妹啊，就对这个家里这个丈夫产生了感情，最后两个人就搞到一起去了。搞到一起去之后呢，这个姐妹就告诉那个丈夫，她说，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他说，你现在信了耶稣啊， 和我结婚正好，因为咱俩都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在教会信了主，还受了洗。这样的话，那个姐妹就准备和他结婚了，因为他老婆不信主嘛，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轭，所以你和你老婆离了婚，和这个第三者的这个基督教这个姐妹结婚，这不正好吗？对不对？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读了圣经，发现这个东西叫淫乱，这是一个罪，他怎么办？我那时候正好在深圳碰到他，我说弟兄们，还是一句话，你肯不肯？圣经讲说什么是爱呀？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对不对？神设立了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你肯不肯为这个真理，因着喜爱这个真理的缘故，你放掉那段属于淫乱的那段感情？我说只要你肯，能力是耶稣那里来的，耶稣一定会做。而我们这个弟兄真的，他真的就肯，他就和那个姐妹就分了，然后自己给自己的太太传福音，在他太太面前悔改，流泪认罪悔改，最后他太太也信了耶稣，两个人后来在深圳教会服侍。你知道那个弟兄后来神给他极大的能力，他传福音哈，不管是谁，无论是高官，无论是小民，他一碰那个人就信耶稣。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他传的福音，他第一个福音传福音对象是他的老板，他是个开车的司机，他老板是中国银行的一个那个深圳分行的一个高级的，是处长还是副行长，他就给他传福音，天天给他传福音，最后他老板就信了耶稣了。老板信耶稣之后说，小严你就做一件事情，以后教会只要用车你就开我的车去，这就算我给教会的奉献，你知道吗？他给一个将军传福音三句话，那个将军就流泪悔改就信耶稣了。哎，我说我都没法做到这一点，他怎么都能做得到？他说陆弟兄，不知道为什么信了耶稣之后，神给我一个恩赐，就是我给任何一个传福音一个人传福音哈，我看到的不是他的身份，不是看他的地位，不是看他的才干，不是看他的金钱，上帝让我看到的是一个在那里哀哭的灵魂，所以我不敢不跟他把真实的东西传出来，玩不了任何的虚的。那他就这样子传，哇，多少人因着他信耶稣。我跟你讲啊，当你把你简单的信心连到耶稣身上的时候，一定有神迹奇事发生，一定有能力贯穿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知道，在耶稣的身上有那个奇妙的救恩，这个救恩不仅仅是我们拿到天国的门票这样子，而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点滴，每一天的日子，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小站，耶稣都可以帮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讲到这两个女人。第一个女孩子，上帝为她上了十字架，上帝的儿子为她上了十字架，耶稣为她死，她就可以不死了，所以她可以复活，只有耶稣有这样的本事。第二个女人，她的生命一直在一个消耗的光景里面，她一直在流血，那耶稣怎么治她的？耶稣也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耶稣十字架上的血是一滴一滴流出来的，她不是生命中漏出来的，是这样缓慢的流血，是一种缓慢的消耗，缓慢的死亡，来拯救我们这些每一天都在一个生命的消耗里面，都在一个缓慢的死亡里面，都在一个得漏症的光景里面的人。所以我说他有一个完全的救法，连于耶稣，认识他，跟从他，效法他。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年终体检，看看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漏症。暂不说我，你先不要那么谦卑讲，我身上有100个漏症，我一定要都改掉。No, 弟兄姐妹们，没有意义的。先看一看我们身上最大的漏症在哪里，是网络上的瘾，是我们的脾气，是我们人际关系上的漏症，是我们的家庭里的漏症，是我们在职场中的漏症，是我们个人生命里面和主没有办法亲近的漏症。弟兄姐妹们，所有的漏症我们都要去改变的。我们不能说今天我听了一篇道心里火热，礼拜一上班的时候还唱着哈利路亚，礼拜三就已经灰头土脸了。 No， 这些漏症耶稣都能帮我们补掉的，可需要的是你来到他的面前，我要得恩惠蒙连续，他就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愿这样的一篇信息，这并不是一个福音的信息，这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对你我说话的一篇信息，对你我这些已经得了救恩的人说话的一篇信息。你有没有一个顽强的非常强烈的一个欲望，一个愿望，要做一个得胜者？有没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说，耶稣，我愿意连到你能力的源头，我不愿意就这样子活下去。如果有这样的愿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像这一个血漏的妇人一样，神一定有这样的能力，将我们从那个消耗、死亡、黑暗、软弱、败坏的光景里面拉出来。我相信神的话一定不会落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成为实际，因为他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因为他说他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因为他说那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因为他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了。因为他说我们一定会见证一件事情，见证他那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必然要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这些话不是字句，不是教条，不是圣经里面只是一点点的经文而已。弟兄姐妹们，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都可以成为我们每一天得胜的见证。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看顾我们，你都祝福我们，你都施恩给我们。但主，我们因为软弱，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各种各样的破口，我们一直在漏，一直在消耗。但神，我们相信你的救恩是完全的，我们相信从宝座上流出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主啊，愿我们都有一颗肯的心，愿我们都有一颗愿意的心智，来摸你衣裳的穗子，堵住我们生命中的破口，让我们更加健壮地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更加有能力地为主来做见证，让我们更加荣耀地来奔跑那当跑的道路。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如果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我也在你面前需要有很多的悔改，但是我真的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完全像你天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而这样的完全只能是因着经历你，追随你，一直用我们的手拉紧你，才能够得到的。主，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自己有一个体检，看看我们的漏口、漏洞在哪里，破口在哪里，也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智，靠着耶稣来得胜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的瑕疵、各种各样的败坏、各种各样的软弱。神的儿子，让我们兴起，不要败坏魔鬼的作为。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说你来了是为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我们要这更丰盛的生命，我们还要让这更丰盛的生命存留在我们的里面，越酿越纯，道路越走越深。感谢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神的儿女，祝福我们手上的工， 祝福我们新一年在你面前各样的心智。哈利路亚，你必成就。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和赞美，靠主耶稣基督你得胜的名，阿门。